燔祭和平安祭，然后摩西在那个献祭的牲畜的血沉在那个盆里面哈，一半呢撒在这个祭坛上，一半呢是撒在百姓的身上，这样就代表是以色列人跟神立约哈。那立约仪式结束之后呢立约仪式结束之后，在24章12节这里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然后18节最后24章的最后一节，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那很快我们看到31章的18节这说耶和华在西奈山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很显然31章18节是跟在24章的18节来的哈。那中间跳过的这些章节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24章的时候，神说让摩西上山到他那里去，是吧？然后31章18节是这件事情结束了。那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25章1节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的开始哈。25章1节到31章的17节，这中间都是发生在山上的事情，是发生在40昼夜之间的事情，是神吩咐摩西建造圣所。好，那我们一起来，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25章的经文哈，我们把前9节带进来一起看。那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铜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里面我解释几点哈，红字这部分是我要解释的部分。神让以色列人献的礼物当中，其中有宝石哈。他说这个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上哈。大家可能不明白什么叫以弗德哈，给大家看一下。以弗德是祭司穿的衣服的一部分，你看到的这张图片上那个彩色的条纹的那个部分就是以弗所。以弗德哈，不是以弗所，是以弗德哈。那刚才我们在经文里面还刚才在经文里面还提到了一个叫做胸牌，你看到了吗？这中间是胸牌，上面实际上是有12块宝石的，这12块宝石代表的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如果咱们大家看旧约圣经的话，还会看到跟以弗德联系在一起的，跟胸牌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土明，一个叫乌灵哈。土明和乌灵实际上也据说也是2块宝石，是放在穿在那个放在胸牌里面的。那以色列人的祭司，以色列人要来求问神的旨意的时候，祭司会用那2块石头来决定啊，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好像我不知道，跟我们中国古代人那个抽签啊、念旧啊，是不是相似哈？只是一个猜测。好，那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个以弗德哈，那刚才在第8节和第9节里面出现的2个词哈，神说又当为我造圣所。第9节说制造帐幕哈，我以前讲到时候讲过，这实际上是同样的一个建筑。这个圣所，神用的是这个词啊，圣所它的意思是说，我们英文知道是 sanctuary 啊，神用圣所这个词代表的是 a place of holiness， 用这个词表示圣洁。那他用另外一个词叫帐幕哈，帐幕我们也知道叫 tabernacle 啊，那实际上是帐幕的意思是 a dwelling place， 神的居所哈，神居住的地方哈，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建筑，大家不要弄混淆了哈。这张图大家也已经看过很多遍了哈，这个实际上就是圣所，或者你说的是帐幕哈， 这个地方是至圣所 The Holy of Holies， 至圣所里面只有一样东西，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里面读到的约柜，至圣所里面只有一个约柜，那前面的这个部分是圣所哈，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一个我们刚才也读到的桌子和陈设饼，还有灯台，然后这个是香炉哈。圣所里面就这三样东西，至圣所里面只有一个约柜啊。好，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简单的读一读了哈，不是整个的读一遍啊。神说，首先他要请摩西让以色列人给他造，用皂荚木做一柜哈，就是约柜哈。他给了一个尺寸，神给了精确的尺寸，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哈。我给了大家一个我们今天常用的那个纪念单位哈，是1.1米乘0.7米哈。然后要里外包上金金哈。金金就是纯金哈 ，pure gold 的意思。然后还要做一些黄啊，还有杠啊等等哈。然后在第16节里面，神说必要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哈。要将法版就是石板哈，上面刻着十诫的石板放在柜里。接着神说，要用金金做施恩座啊，请大家注意一下，这儿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里面说施恩的意思，也可以是避罪的意思。那这个施恩座要这样的一个尺寸，我也告诉了你哈。大家如果注意看的话，这个施恩座的长度和宽度和那个约柜是一样的哈，1.1×0.7。然后说要用金子锤出2个基路伯来。按在施恩座的两头等等哈，然后我们再到21节，说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把这个施恩座安在约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你看到这句话重复了两次了哈，神说要把，我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两次啊，我要在那里，也就是在这个约柜那里哈，在那个刚才我们给大家看的图片那个至圣所里面哈。在约柜那里啊，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2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神说他要在那里跟摩西相会啊，吩咐啊，教导以色列人啊。这个就是造那个约柜的皂荚树皂荚木是从这样的树上。大家看到的这是一个旷野的一个背景是吧，一个场景啊。这个皂荚树是西奈半岛里面啊，就是可能是最常见的一种树木啊。那它这种树的木材呢是有它的特点，一个就是它的纹理特别的细密，就是比较紧的哈，那应该是木材是比较坚硬的啊。还有一个它抗虫啊，不容易被虫咬啊，所以神选择这个木材哈，既是就地取材，又是看到了这种树的一个它的一个特点哈，它很硬，而且是看虫鸟哈。这是大家也应该以前已经看过的哈，这个就是约柜啊。这个上面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经文里面那个施恩座了，实际上是约柜的盖子哈。这个呢是基路伯啊，2基路伯，你看到很怪哈。我今天要跟大家解释明白，大家以后看经文的时候不知道读到这些名词是什么意思。那基路伯它实际上是一个类似天使的那样的一个角色，类似天使啊。它的造型哈，它的形状实际上是4个样东西的混合体哈，其中你看到有点像人啊，有点它的那个头是牛的头，所以人身子牛的头，如果大家凑近看的话，它底下它那个脚是像狮子一样的，所以狮子，还有它那个翅膀是像鹰哈，所以基路伯实际上是4样东西的混合体，人、牛、狮子和鹰的那样的一个混合体哈。那在刚才这段经文里面哈，我要解释几样东西哈，一个就是法板哈，法板实际上是2块石板呢，上面刻着10诫哈。神说要把它放在约柜里面哈。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其实没有用法板这个词，也没有用石板这个词。 神指的是放在约柜里面那个东西，神说你要把我的见证放在那个约柜里面啊，他神没有说你要把法版或者石版，你要把我的见证放在那个约柜里面哈、啊。那也就是说，神说那个刻有十诫的两块石板就是我的见证，或者说那个十诫就是我的见证啊。这是我要解释的第一个东西啊，就是法版实际上原文当中指的是神的见证啊。那第二点要解释的就是那个施恩座啊。其实原文也不是施恩座，我们英文里面常常翻译成 mercy seat 哈、啊、，mercy seat。其实原文里面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特意给大家让大家注意，施恩的意思是避罪，是吧？遮蔽你的罪，或者是赎你的罪哈。那施恩座，我们翻译成施恩座那个词，希伯来文是 kaporet， 实际上它来自于底下那个动词，第二个词那个动词，你看那个动词的意思是什么 ？Cover over sin， 神要遮盖你的罪哈，或者是名词是 co-parent 哈。Compare 的意思是赎价，神要付为你付赎价啊，神要救赎你，实际上这个意思哈。所谓施恩座这个词，实际上原来的意思是说是遮蔽你的那个盖子啊，那是约柜的一个盖子，是遮蔽你的盖子，是为你赎罪的一个盖子哈。所以我的老师，我的希伯来文老师，还有我看到一些圣经的注释书，就把这个施恩座。他的英文的翻译里面没有用施恩座这个词，没有用 mercy seat 这个词，而是用的是 atonement cover。 atonement 是救赎，赎你的罪的意思。 cover 这个词我想是一词一语双关呢、啊、既是约柜的盖子，又是说遮盖你的罪、啊、cover over your sin、啊、这个意思、啊、实际上这个施恩座的意思，我们之所以后人把它翻译成施恩座，是说神遮盖我们的罪，神救赎我们的罪，神为我们付了赎价啊，这个意思。接着往下看下一段经文，这个，所以我把它翻译成 atonement cover 啊。下面说要继续要做什么东西哈？说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哈，是这样的一个尺寸，我也告诉你了哈。然后，最后到三十节里面说要在这个桌子。要又要在桌子上，神说要在这个桌子上，在我的面前常摆陈设饼啊，桌子和陈设饼。什么叫陈设饼呢？你看英文哈是 the bread of the presence， the bread of the presence。如果大家再来读那个利未记二十四章的话，你会看见有对这个陈设饼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要求哈，陈设饼要有十六个。十二个陈设饼，每一摞是六个，放在这个桌子上哈。那十二就让我们想起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了哈。神实际上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要常在我面前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含义，还有可能神说我要供应你啊，因为它是饼嘛啊，我要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嘛哈，我要供应你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哈。我们继续往下看。下一个要做的，最后要做的是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哈，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灯台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子，这盘三个那盘三个等等等等哈。大家看到我们如果读完这一段的话，刚才已经读过了哈，这些描述灯台的这些词全部都是植物上的用语，你看到什么枝子啊、球啊、花儿呀、干呐、啊、等等哈、杯呀、啊、等等哈，都是用的是描述植物的一些词哈。那所以 ESV 的 Study Bible 哈 ，ESV 的那个研读本的圣经，它的注释里面就说，圣所的很多细节让人联想到它是一个小小的伊甸园。这个你刚才看到这个圣所啊，里面各种的各种的那些设施哈，他说让人联想到它是一个小小的伊甸园，那个灯台就象征着生命树，伊甸园里面的生命树。那约柜中的那个法板上面刻着十诫，就象征着分别善恶的树，因为神的律法在那个约柜里面，象征着分别善恶的树。那大家刚才看到约柜上面有两个记录簿，对不对？你还记得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呢， 神在伊甸园的东边安了什么？安了基路伯干什么？守护生命树哈、啊。神说，这人既然已经都能够分辨善恶了，已经是吃了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了，那另外一棵我不让他们吃的树是生命树，所以神让基路伯守护那个生命树啊。所以 ESV 的 Study Bible 说，这个圣所的很多细节让人联想到它是一个小小的伊甸园。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哈、我不知道大家读完之后有什么感想哈、我没有带大家再从头到尾读一遍，我想读了大家会很烦的哈，真是那么多尺寸，那么多的细节哈。我是读了很有兴趣了，但不是读了老有兴趣哈。我一开始读的时候是很在我的脑海当中，我甚至在纸上要来描绘这个圣所是什么样子。当然，我绝对画不出我刚才给你看的那些图片那个样子哈，那是圣经学者们揣测出来的。那有些人读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可能觉得很枯燥啊，觉得这些叙述太琐碎了啊。而且确实有人跟我说，我读圣经读不下去，就是读到了。神叫以色列人给他造圣所这地方，还有说我读不下去，就是因为读到了利未记我读不下去哈，因为整个利未记全部都在各种条例，什么燃灯的条例啦，献祭的条例啦，食物的条例啦，洁净的条例啦哈，所以你觉得很多人觉得很枯燥，圣经没办法读下去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灯台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当代最有名的应该是最有名的旧约的学者Bruce Waukee 哈、李牧师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 Bruce Waukee 他是来怎么他用一句话总结了从出埃及记第25章开始造圣所一直到利未记的结束，这是利未记27章34节，实际上是利未记的结尾。他说从出埃及记25章一直到利未记整卷书都是什么东西呢？都是神有关礼拜仪式的吩咐啊。简单的来说啊，这么多的篇幅都是神关于以色列人礼仪的一个吩咐哈、他说 instructions regarding liturgy 啊。那搞这么复杂的吩咐干什么呢？啊，以色列人之所以需要这么多的礼仪干什么呢？那Bruce Waukee 说，他说 the chief reason for Israel's liturgy is that God will dwell among and be present with his chosen people. 啊，为什么以色列人要有这么复杂的礼仪啊？主要原因是Bruce Waukee 这样解释，主要原因是因为神要住在他们当中，神要住在他的选民当中，神要与他的选民同在。原因就是这个，主要原因就是神要住在他们当中，神要与他们同在。下面一大段哈，简单的看一下，他说 at the tabernacle 就是在圣所哈，在帐幕里面，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读到的要建的那个圣所那个帐幕。他说在那个帐幕里面，我们看红字哈，他说 all the faithful may fellowship with I am 也就是 with God at his altar。在帐幕里面或者说在圣所里面，神的所有忠实的子民可以在祭坛前和他有一个 fellowship， 和他有一个相交，有一个交通哈。再看下面最后那个红字哈，最后这几行的红字，他说 He and his chosen people enjoy rich communion together，讲的还是同样的意思哈，就是神要和他的选民们在一起享受美好的交通。 This is the point of liturgy， 这是以色列人之所以有那么丰富的礼仪的原因所在。好，还有一句话，他说 Every detail about the worship center and priesthood derives from this theme that God dwells among his people。他说所有关于这个敬拜中心哈，也就是圣所，所有关于圣所的这些细节，还有关于以色列人那些祭司哈，那些等等的那些细节，都来自于这样的一个主题，都源于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就是神要住在他的子民当中。 That theme entails God's concern for communing with his sinful people while protecting his holiness。 因为神要住在他的子民当中，这就使得神必须要考虑两件事情。That seem entails God's concern. 神就必须考虑两件事情，一个是既要和他这些有罪的子民相通相交，又同时要保护神自己的圣洁。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利未记里面有那么多关于洁净的条例哈，是因为神要保护他自己的圣洁，但是同时神又要和他的子民有相交，有交通，有交流哈，有团契哈。我们刚才看到一个词 fellowship，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团契那个词哈。我想 Bruce Walkie 这几段话可能可以帮助大家以后理解我们出埃及记25章和以后的那些很繁琐的那些丰富的部分，还有整个的利未记啊。那宗教学家宗教改革家加尔文说哈，他说整部圣经只教导我们两件事情，整部的圣经只教我们两件事情，一个是教你认识人，一个是教你认识神啊。首先应该说先教你认识神，然后教你认识人哈。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么繁琐的这么多细节性的这么多琐碎的丰富的经文哈，他教我们认识到什么样的神呢？整部圣经就是认识神和认识人哈。那你从今天那些全部好像是数字啊，什么木匠做的事情哈，工匠做的事情，这些丰富当中，你认识到神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谦卑的神。我想大家都还记得我们《使徒行传》十七章中读过的这一段话哈，我们讲到的时候讲过这一段话。《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说，保罗是对雅典人说哈，因为他到雅典的时候看到雅典满城都是偶像，是吧？那保罗对满城都是偶像的雅典人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吧？我们的神他是一个超越的神，是个 transcendent God 哈，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啊。我们常常说我们到教会来是服侍神，其实神是不需要我们人手去服侍的。我们的献唱小组在服侍神，其实神是不需要我们人手去服侍的，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祷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我们的神是这样子，他本来是个 transcendent God。可是今天你看见神叫摩西为他造圣所，造帐幕，他说我要住在，你要为我造帐幕，我要住在我的子民当中，是吧？神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本来是一位超越的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的神，他竟然谦卑住在他的子民当中，在约柜那里跟他们相会吩咐他们我想大家刚才读到25章第8节的时候神说他们要为我建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前半部分我引用的是新译本哈。神叫摩西，神对摩西说，你们以色列人要为我建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当中啊！我想大家看到住在他们中间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一定会想到约翰福音的1章14节啊，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看到了什么？都是住在我们中间，是吧？住在他们中间，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哈。我们看到了神不但是谦卑选择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神还选择成为了人不但是住在这个殿中，他还选择成为了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成为了人我们再看腓立比书哈，这段经文也是我们常常讲到的时候引用的一段经文，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讲耶稣基督说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 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啊，这也是新译本啊。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看看神一步步的降卑啊，本来是不住人手所造的殿，选择了住人手所造的殿，然后成为了人，成为人之后还取了奴仆的形象，然后是羞辱的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看到一个降卑的神了。好，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不但是看到神的降卑哈，我们还看到了神的圣洁啊。你刚才读到神说你以色列人要为我造约柜呀，造桌子啊，造灯台呀，都用什么东西造啊？除了造假木之外，还用什么？金金制造是吧？金金刚才我们说的是 pure gold， 是纯金的意思是吧？为什么神说你要用金金来制造呢？纯金的制造呢，没有杂质的哈，所以神实际上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圣洁的神哈。我们以后可能崇拜的时候要把手机静音哈。好，那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了一位什么样的神呢？他是一个有吩咐预备的神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记得刚才我们前面读到那几段那几句经文，神让以色列人奉献什么礼物啊？金银铜，什么蓝线啊，紫线，什么各种彩色的线，还有红玛瑙，还有其他的宝石，对吧？神让以色列人来奉献这些东西来建造圣所啊。你有没有想到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呀？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了430年的奴隶哈，然后他们现在是在旷野行走，他们哪里来的这些金银啊、宝石啊、彩线呢？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的掳物哈，是他们掳来的哈。啊，大家还记得出埃及记12章哈？那神击杀了埃及人一切投生的之后呢，埃及人当夜逾越节的当夜就赶紧催促啊以色列人快快的离开他们的地土哈。埃及人催促百姓打趴他们快快的出离那地，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形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所以你知道圣所的这些材料神当初就早就已经预备了哈。而且我们36节说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哈，不是他们抢夺出来的，是埃及人自己愿意给他们的，赶紧把他们打发走哈，以至于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你看神让他们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是为了来建造圣所啊。神是有丰富预备的神。好，神不但是在建造圣所的材料上有预备啊，神也在建造圣所的样式上有预备。你看看我们刚才今天读的经文大部分都是你要造月柜，长多少肘，宽多少肘，高多少肘。神给了每一个精确的尺寸是吧，每一个精确的造型哈。他说这个灯台那些东西要连着一块用金金子锤出来哈，神把尺寸造型都告诉了他们哈，这也是神的吩咐的预备啊。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他的旨意，他也愿意让你知道他的旨意，他更希望是你遵循他的旨意啊。好，那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还看到了神什么，我们已经看到他是一个降卑的神，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他是有吩咐预备的神哈。你还看到了什么？我先不谈这个，我先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哈。我们大陆的弟兄姐妹们可能有人看过这张图片，也知道网络上在争论什么。你看到这个图片的最左上角有什么？一个金黄色的东西，是一个菩萨像，是一个观音像哈，是一个观音像。那这个照片当中这个白发的老人是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前会长，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前会长丁光训主教丁光训主教。那这张照片是在他家的客厅里面拍摄的，他是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前任的会长啊， 中国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的主席。他家的客厅里面放了一尊观音像啊。那网友们一看到这张照片就炸窝了哈，说丁主教怎么可能拜偶像啊？马上得出结论是丁主教不可能是真正的基督徒，他被共产党收买了。网友们立刻就这样说哈。那我们看看丁主教自己的解释是什么哈？这是2005年《人民日报》的记者采访他，《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丁记者叫他谈一谈中国宗教团结的现状，因为中国宗教很多种宗教，让他谈谈中国宗教团结的现状。那丁主教就说，各种宗教过去很不团结，每一种宗教都把自己看成真理的代表，但今天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以前每个宗教都把自己看成真理的代表哈，但今天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他解释他家为什么放观音像哈，他说我在自家客厅壁炉上方的正中位置摆了一尊观音像，为什么这样做？我是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时常有同事学生来做客，我想以此考察他们的宗教思想。刚才我们第一反应是他拜偶像，但是他的解释是他要来考察他们，考察他们的宗教思想。每次我都问一个问题，一个神学院院长家里放观音像合不合适？至今我问过几十个人的，但没有一个人说不合适。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基督教正在进行神学思想建设，这些同事学生受了教育熏陶，学会了以尊重的态度对待不同宗教间的差异，学会了互相尊重和团结。这个事例说明中国的下一代宗教人士越来越开明。好，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呢？我想说明的是，一个人家里的摆设常常是反映了一个人的特点，对不对？所以网友们一看到这张照片就说你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你拜偶像。你看到一个人家里的摆设，这个人家里的摆设就是反映的特点。如果我们家像李牧师家里一样四壁全是书墙啊，你会想我是一个什么人？我是农夫吗？我是学者，对吧？但如果我家的客厅四壁全摆的是字画，你认为我是什么人？你看到一个人家里的摆设，你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所以网友们一看到观音像说他 no， 他不是基督徒，是吧？还有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你从一个人讲的话当中可以了解这个人的为人，是不是啊？丁主教这两段话我用红字标的这个部分，他讲的话反映了他什么？他说过去每个宗教都把自己看成真理的代表，现在这个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那言下之意就是，如今基督教不再把自己看成是真理的代表了，是不是这意思？如今这个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吗？他下面讲的那段话也是这样，因为中国这些年来一直在加强神学思想的建设，学生们的态度都改变了，所以现在能够尊重佛教了哈，尊重其他的民间宗教了。那我问的是，你尊重其他的宗教就代表着你家里面可以摆观音像吗？那几十个人，他问过的几十个人都说合适啊，没有说不合适啊。我问摆观音像就是尊重其他宗教，还是说尊重其他宗教就可以摆观音像的呢？我们基督徒的家里，你从一个人的，他虽然丁主教解释是他没有拜偶像，但是没有拜偶像不代表他没有问题，对不对？你从一个人讲的话当中，你能了解到这个人的为人。同样我们联系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刚才看到了圣所里面都摆了些什么，对不对？摆了约柜，摆了陈设饼，摆了灯台，摆了基路伯，摆了那个赎罪的盖子，约柜的那个盖子，施恩座，是吧？你认识到神什么？我们在圣所里面看到这些东西，你看到这些摆设的时候，神的殿中有这些摆设的时候，你想到的什么？你想到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你想到他是一位很看重约的神，他看重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对不对？他把约柜放在至圣所里面，最里面的地方哈。你看到他是一位他的那个约柜里面放的是十诫哈。你看到他是一位守约的神。你看到他的施恩座，或者说，更精确的翻译是赎罪的盖子。你知道他是一位救赎的神。你看到那个 二基路伯在那个施恩座的上面，你知道他是一位守护你的神。你看到那个桌子和陈设饼，你是知道他是看顾你的需要，供应你需要的神。你看到那个灯台，你知道他是引领你，照亮你内心黑暗的神。你看到圣所里面的这些摆设，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位神。还有刚才我们说，我们从丁主教的话当中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哈。那同样我们也从神的话中看到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哈。那神的话就是十诫了，放在约柜里面那个十诫了哈。在希伯来文里面，十诫本来那个意思就是 ten words 哈，不是 ten commandments， 是 ten words。 那你从神的话中能看到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刚才我在解释经文的时候也讲到，神没有说希伯来文原文没有说神说你把这两块石头石板放在约柜当中，神说你要把我的见证放在约柜里面，是不是？刚才我解释法版那个词，它的希伯来文原文是见证，是 testimony 的意思哈。那神的话十诫就是神的见证啊，十诫见证了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神说的话见证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那王牧师讲二十章讲到的时候，他请大家背过一次十诫，是不是简单的背诵的？那我也请大家简单的再来读一遍，我们再来看一看十诫见证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我们一起读一下。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我们从神的话当中看到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我们看到他是一位真实的神，是吧？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存在别的神，你不要拜偶像，你不要妄称我的名哈。我们还看到了他的圣洁哈，这底下的关于人的一些诫命都是讲到神的圣洁。你不可以奸淫啊，你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东西啊。我们看到神的圣洁，我们还看到神的怜悯哈。那个第四条，这十诫的第四诫的时候讲，你要纪念圣安息日，守为圣日，那一天你们家所有的仆婢啊，你们家的牛驴都要休息啊，你们当中寄居的外邦人都要休息。我们看到神的怜悯，我们看到神的公义正直，还有神的智慧啊，神知道你工作了六天之后你要有一天安息。我们看到神的这些属性哈。好，总结一下，我们刚才从圣所的设置里面啊，摆设里面，还有我们从十诫神的话当中看到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这是我主要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做出的总结啊。我们的神是谦卑的神，圣洁的神，有丰富预备的神，看重约的神，救赎你的神，守护你的神，看顾你需要的神，照亮你内心黑暗的神。好，我们说整本圣经都是在教导我们怎么样认识神，然后是怎么样认识人哈。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哈，关于人都说了些什么哈。我看到了两点哈，第一点就是我看到了两点关于人哈。第一点是神两次吩咐摩西哈，说你建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着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啊，你做这些东西你都要照着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我在想，不但是我们造帐幕圣所和帐幕也好，圣所或者说其中的器具也好啊，其实我们人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应当照着神指示我们的样式。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照着神指示我们的样式。 我们怎么样与人相处，我们怎么工作，怎么消费，怎么花钱，我们怎么教养儿女，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啊？还有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开展我们的事工，都要照着神指示我们的样式。那你说神指示我们的样式是什么？照约柜神给了尺寸啊。那我们生活，我们干一切事情，神指示我们的样式是什么？实践啊。谁完全照着那个样式生活了？谁完全照着那个样式生活了？当然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啊。耶稣基督啊，马太福音5:17，耶稣说，默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来是要成全律法哈 ，to fulfill the Ten Commandments 哈 ，to fulfill the prophets 哈，我来是要成全的。好，神指示我们的样式，神给我们的定下的生活的样式是实践，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啊。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啊，效法耶稣基督。大家还记得我们出埃及记19的这一段经文啊？神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是实践啊。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做属我的子民，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我当时讲到时候讲过，神说你如果听我的话，守我的约，你就要成为我珍贵的宝贝，对不对啊？属我的子民原来本身的意思是珍贵的宝贝啊，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最近我在带哥林多前书的查经，哥林多前书的也是1-9哈，第一章的1-9啊，保罗的话就再次提醒我，我们做基督徒的身份啊。这是哥林多前书的一开头哈，保罗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所提你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第9他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保罗说，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做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我们蒙召是要做圣徒的，我们是 called to be saints， to be saints， 这是我们的身份。还有神呼召我们是要让我们拣选我们，呼召我们是要让我们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什么叫一同得分？ You were called into the fellowship。 你还记得刚才 Bruce Warke 也用到这个词吗？ Fellowship。 You were called into the fellowship of his son Jesus Christ our Lord。 保罗说，神呼召我们是要让我们成为和他儿子一样的人，你跟他是同类人，那才叫 fellow。 什么叫 fellow？ 大家跟我一起是教会的，都在教会里面，都是我们教会人，我们可以说我们是 fellow church members， 是吧？我如果是一个学生，那我的那些同学都叫我的 fellow students， 是吧？我的同事 fellow workmen， fellow workers 等等哈。 fellowship 是意思是和他一样的人，和他是同类人，和他是朋友同伴的关系啊，这是我们的身份啊。神呼召我们要让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要让我们遵守他的诫命啊，听他的话啊。这是我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的第一点啊。神说，你造这些帐幕和里面的东西都要照着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我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的第二点是，神对摩西说，神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凡甘心乐意的，你看一看我们底下的英文啊。神叫摩西从哪些人那里收礼物呢？是说 from every man whose heart moves him 啊。我们中文没有太翻译出来，中文说是心甘心乐意啊，实际上是 from every man whose heart moves him，他的心里有感动。如果一个人对要建圣所心里面有感动，他愿意奉献礼物，这样的人的礼物你才能收。 如果他心里没有感动，你不要收啊。神没有强迫人为建造圣所奉献哈，神说你心里有感动，你愿意参与这项圣工，那你就可以把你的礼物奉献上来哈，摩西就可以收下哈。神看重的是人的心哈 ，whose heart moves him 哈，看重的是人的心，这是神一向的宗旨啊。那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的16:7，神自己说哈，这是他在拣选大卫的时候，他对撒母耳讲的，他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以赛亚书29:13，神责备以色列人啊，他说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下面说什么？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是因为什么？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而已。人家这样教他了，他们就这样，他们其实从内心当中没有尊敬我，他们是嘴唇尊敬我。我们也读过《使徒行传》的5，大家还记得那个故事，一对夫妇卖了田产撒谎，然后被圣灵击打，一天当中夫妻双双几个小时当中双双倒地而死啊。那我们也看到啊，神看重的不是你奉献多少金钱，神看重的是你的心啊。那两对夫妇的心是不正的，他们其实也把他们卖了田产的一部分钱奉献放在使徒的脚前的。那保罗在奉献问题上，他是这样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哥林多后书的9:7，保罗说个人要照着心里所决定的捐书哈，这是讲哥林多教会要支持耶路撒冷的那些受饥荒的教会哈。保罗说个人要照着心里所决定的捐书，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捐得乐意，你心里面乐意啊，神在喜爱啊。教会当中有很多有需要的人，我们教会也会开展啊，有时候是支持啊各种各样的事工。我想我们无论是在金钱、在时间、在服事上，这些方面的奉献啊，你都要看你自己心里面有没有感动啊。只有发自你内心的那种火热，那种奉献，才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是关于建造圣所，对不对？我们一起读一下这句话：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好，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建造的是有形的那个圣所，对吧？但是保罗说我们信徒，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殿，神啊，我们的身体是神的居所，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啊。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在我们一生的年日当中啊，都常常去思考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保持是神的殿，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神永远的居所，让神住在我们心灵的宝座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天父，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坚定与你所立的约，做你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宣扬